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一封家书是小丽第一次写来的信，当中呢有一件事情希望刘文姐姐给一些建议，也可以带到哦。好，信中说到，刘文姐姐你好，已经关注书香园地节目两年多了，感谢神能有这样好的节目，让我在工作忙碌之余，很开心的能用耳朵享受着读书的快乐，领受从书中得来的智慧。听节目的时候，也时常听到你读其他弟兄姐妹寄来的信，总是很感动。这次写信来是有一件事情想听听你的看法。我在今年九月份即将读完研究生，属于边工作边读书，但困扰我的是，我前不久看到刚发下来的课表上写着要连续一个月的周六周日读书，然后中间休息一个周末，再连上一个月的周末，一共是四个月，也就是说我将有四个月不能参加主日上午的主日崇拜了。时间上一冲突以后，让我感到心里不平安，我不停地向神祷告，询问神的旨意。我在教会里也咨询过，但是教会里的一些弟兄姐妹都觉得周末读书不太荣耀神，时常告诫我不可停止聚会。虽然我每周三晚上都去参加团契和弟兄姐妹一起查经，但参加不了主日礼拜，让我很害怕，在这件事上害怕得罪了神。我读书的目的动机很单纯，就是想多学点技能，然后在工作中做得更出色，在工作中来荣耀神。我内心产生给你写信的想法由来已久，也是神让我来联系你，想听听你的意见，期盼你的回应，愿神赐福于你。来自于上海的小丽。好，从小丽的这封家书当中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小丽是非常看重主日崇拜的聚会的，这是绝对需要予以肯定跟鼓励的。然而小丽在信中也说到，不能去主日崇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害怕，怕得罪了神呢。好，有关于这一部分，刘文要提醒啊，我们守主日呢，主要并不是为了怕得罪神。是的，我们要守安息日，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然而我们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去守主日，为的更是让我们能够来亲近神，也能够透过和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来荣耀神，并不是出于惧怕，出于怕被惩罚，这就落在律法主义当中。但是呢，也有些人呢，觉得我们现在是恩典的时代嘛，因此呢，只要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就好了，这也并不合神心意哦，甚至于也可以说呢，是滥用了神的恩典。但是若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只重视形式，只图具仪式，那么我们也容易落入了靠行为来称义啊，而不是真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当小丽提出这样的问题时，我个人有好好的思考，要是我的女儿面临这个问题，我会作何建议啊？当然，身为父母或者是牧者，我们都不希望孩子停止聚会，或者是为了学业长时间呢不能够参加主日崇拜啊。 但是我不会用定罪的方式来告诉孩子这件事情呢是会受神的惩罚的。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所赐的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呢。我会鼓励孩子自己好好的去思考他和天父之间的关系，当他在做每一个抉择的时候，是否愿意把主权交给主，是否愿意尊主为大，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小丽，刘文姐姐会为你祷告的，深愿圣灵的平安和引导时时在你的心中，也愿你更被神的爱所充满，而渴慕与主同行，更明白主的心意。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一生全然交托给主，愿意一生荣耀主的名，那么你一定会经历到主所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深愿主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小丽的心中，也引导小丽每一天的脚步。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真诚的爱心，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其中说道：爱是永不止息。真诚的爱心。由于今天的人多半冷淡，不关心别人，因此若听到一则温馨的故事就令人十分激赏。在这繁忙的时代，大多数人都只顾忙自己的事，很少会去注意身旁的人。每个人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享受。然而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有责任去关心每天所接触到的人。若干年前，基督教前锋报登了一则故事。二月份一个主日清早，一位男士匆匆在雪地上行走，忽然发现前面站着一个面目清秀的男孩，手里握着一顶帽子，眼睛瞪着地上。这位男士走近时，男孩慎重其事地对他说：先生，请你不要踩这个地方，刚才我就是不小心在这里摔倒的。如果每一位基督徒都像这个男孩提醒别人注意危险，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不一样啊。那个男孩关心别人，他自己在雪地上摔跤，知道那个地方很滑，不希望别人也在那里受伤。每个人都曾经在人生中跌倒过，也学到惨痛的教训。我们是否也能唤醒别人留意，免得重蹈覆辙呢？这世界最需要的是更多能够关怀别人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已经向我们彰显最极致的爱，最伟大最无私的爱。天父上帝赐下独生爱子为罪人而死，使我们与神和好。求你帮助我更明白爱的真谛，不以自我为中心，真诚地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接下来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泛爱的真谛》。
当我知道人间的痛苦，才会珍惜生命的可贵。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几年前，我曾经搭公车到女儿的学校，要去分享一些专业的课题，然而在路途中呢，我实在被这位公车司机所深深感动，每到一个停靠站呢，这位司机都会非常热情地，告诉乘客现在到哪儿了，甚至还会用非常风趣幽默的方式呢来介绍这个地方，还有每一个乘客上车下车的时候，他总是给予问候和祝福，虽然事隔多年，但是我对这一位公车司机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从来没有忘记过。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那敬业的态度，而且我可以感受到他是享受在他的工作当中， 因此他给予这些乘客的服务是发自他内心非常自然的散发出来的热诚和喜悦。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工作呢？我们又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服务我们的人呢？今天继续看到这一本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这本书总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带我们来了解上帝对工作的心意，第二部分是我们对工作的问题，第三部分是福音和工作。每一部分都分为四章哦。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一部分，上帝对工作的心意，第四章，工作是服务，第一个部分，一起来看这一本《工作魅力》。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七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麦克乌尔曼是杰西潘尼公司的前任总裁，他描述了自己和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舒尔兹的一次对话。那时他刚得到杰西潘尼的邀约，乌尔曼在零售业的管理职位上做了很多年，几年前已经退休，所以并不想再回到业界。但舒尔兹对乌尔曼说，这个机会就是给你的，他们需要在那个公司的使命中重新注入服务的精神，而你正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乌尔曼并不缺钱，也不需要出名，但他却同意接受这个位置，因为他看到能使25,000名零售业员工重新找到方向的机会，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工作的重要性，知道服务顾客是值得被尊敬的事情。简言之，乌尔曼相信上帝呼召他就任一个和服务有关的特别职位。我们已经查考了创世纪，试图明白工作的设计、工作的尊严和模式，但要获得洞见，认识上帝如何透过呼召我们服务世人，为我们的工作提供目标，我们就要转向新约，特别是保罗的作品。让我们看看圣经通常是如何使用被翻译为呼召的这个词。在新约书信中，呼召的希腊原文通常描述的是上帝呼吁各色人等拥有得救的信心，进入与他儿子的联合。他也包含了呼召人服侍他，把他的好消息传给世人的意思。上帝的呼召不仅有个人层面，也有群体层面。他不仅带领你进入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进入和一群信徒的关系。的确，希腊文用来称教会的词艾克利西亚，字面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劝导读者，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要在上帝面前过讨上帝喜悦的生活。他们并不需要改变自己当下在生活中所做的，他们的婚姻状态、工作或社会地位。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七节，保罗指导说，不过主怎样分给个人，神怎样呼召个人，个人就要照着去行事为人，我也这样吩咐各教会。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充满宗教含义的词来描述普通的工作。保罗在其他地方谈到上帝呼召人进入与他的救恩关系，并且分派属灵的恩赐给他们去从事传道事工，建立基督徒社群。但保罗在这里使用了同样的两个词来说明，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留在上帝怎样分给个人、神怎样呼召个人的工作上。在这里，保罗并没有谈论教会事工，说的反而是一般的社会和经济职责。 甚至可以说是所谓的世俗工作，并且把这些称为上帝的呼召和分派。保罗的言外之意非常清楚，正如上帝装备基督徒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一样，他也赐给每个人恩赐，使他们可以从事各式各样的工作，以建立人类的社会。我们在导论中引用过的罗伯特·贝拉的话，贝拉呼吁我们重拾工作是一种神圣的呼召，视工作为对大众福祉的贡献，不只是一种个人发展的方式，也不会只是取得个人成就和权力的方法。记得吗？只有当另外一位呼召你从事一份工作，并且你也是为了他们而非为自己去做那份工作时，这份工作才会成为一种神圣的呼召。我们只有把日常工作重新设想成这是从上帝而来的分派，目的是为了服务他人时，这种工作才成为呼召，而这正是圣经教导我们看待工作的方式。在我们教会里有很多成就很高的年轻人，从大学和商学院毕业后就被延揽进金融服务业工作。这些年轻人被招聘的过程所吸引，签下了远超过其他职业或行业的福利或酬劳的条件，所以很多人很少去考虑其他不同的职业选项。数十年来，这些工作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地位和经济安全，在面对这种机会的时候，委身于信仰的基督徒要如何客观地思考他的呼召呢？显然，有些人的确感觉自己在金融销售、贸易或相关领域的工作时，是把他们的独特能力献上来服侍上帝和其他人的方式。但也有一些人在华尔街工作了几年之后，认定他们的能力和热情更适合做其他行业，比如吉尔拉玛在美林证券工作几年之后决定要做出改变。他喜欢读书，本身也很会写作，所以他决定转向出版业，从最基本的薪资和位置重新出发。有赚大钱的机会并不必然代表银行业是他应该继续追求的神圣的呼召，这是他所挣扎的事实。相反的，他试图要思考的是如何最好地善用恩赐和热情去服务。他的决定造成了不小的骚动，甚至在教会内也是如此。基督徒对他们在世上工作的目的应当具有这种革命性的理解。我们选择工作履行义务，不应该是为了成全自己或为了累积自己的权利，因为上帝呼召我们去做某事本身就已经是足够的动力。我们应该把工作看作服务上帝和邻舍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在选择和从事工作的时候都应该与这个目标相符合。有关我们选择工作的问题不再是什么工作让我最赚钱，使我最有地位，现在的问题必须是在我现有的能力和条件下，我如何能够最好地服务别人，直到我所做的符合上帝的心意，也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吉尔很严肃地对待后面这个问题，他在随后的出版生涯中发现自己很善于编辑和发掘新人，对于要让世人读到好故事的热情越来越高。虽然有时这些故事会反映合乎圣经的世界观，有时并没有，但是他看重的是写作才能。后来他为巴诺书店设计了一个很好的专案，叫做发现伟大的新作者。透过这个项目，他让有能力的新人可以有机会找到更广大的读者群。如果工作的关键是服务和高举自己，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会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关心自己，而不是工作本身。我们的冲劲最终会化为压力，我们的动力会变成职业倦怠， 自满也会变成埋怨。但如果工作是为了服务和高举某种在我们之上的理由，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有更好的理由能够发挥我们的天赋恩赐、雄心和企划热情。即使是从世人的标准来看，我们也更有可能获得长期的真正的成功和满足。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本书，是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姆泰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这首片尾曲取名叫做《在你呼召之地》。
祝赐小弟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
我们今天从《工作魅力》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四章“工作是服务”的第一个部分呢。作者特别引用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七节这一节经文呢，而让我们看到，只要是正当的工作，都是从神而来的呼召哦。有关于这一点呢，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部分。会谈到马丁路德这一位非常有名的改教家，他对于工作的看法哦，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利用电邮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适合你，我也全心。